平安吗？感谢主。喜不喜欢这个山上？喜欢啊。跟旁边握握手说，我们在山上来敬拜我们的神。跟妈妈的握握手，都找握握手，握握手，握握手。来，跟那个黄金阿姨握握手，妈妈的握握手。哈利路亚，感谢主。要不要起立？起立，起立，我们再拥抱一下。来来，感谢主。哈利路亚，最少找五个人拥抱。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真诚的拥抱，不是敷衍的拥抱，要真，尤其弟兄们，弟兄们要真诚的拥抱啊，弟兄们要真诚的拥抱。哈利路亚，一生爱你。是一个调吗？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我前几天我在我的微信上看到有人发给我一个，他问我，他让我做一个选择。他说你做一个选择，你去爱还是被爱？你只能选择其中之一。我说我要想去爱，我也希望被爱。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这样如此，对不对？但是呢，他说不行，你只能选择其一。我想来想去，我说我选择去爱吧。耶稣基督的门徒选择的可能都是去爱，不管世界给我们什么样的回馈。所以耶稣说，你们跟从我的，世界会把你们当作仇人，你们可能会在世界被误解被诬陷，但你们跟从我的就要付如此的代价。我们这个山上，我们的主题是多结果子的生命。其实我们还有个副标题，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就是传福音做主的门徒，对不对？一谈到做主的门徒，好像这个话题比较严肃。什么是做主门徒呢？究竟主的门徒是什么呢？神为什么要呼召一群人跟从他呢？跟从的人要付出何等的代价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啊，我们都没有去好好去思考，因为我们信主，可能我们读了神某一段话，我们立刻就把感动于信主了。也许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姊妹对我们的爱，那种美好的见证，我们都不好意思不信主，我们就跟他去教会了。但是当有一天上帝呼召你，给你一个非常要付出代价的课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软弱了。人的信仰的生活都是螺旋性成长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不管是哪一位，甚至包括耶稣基督所拣选的那些门徒，我们知道彼得曾经有软弱，他有三次在逼迫的面前三次不认他的主耶稣基督。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21章在提比利亚海呼召彼得的时候，特意三次问他说，西门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后来都不好意思回答了，彼得只能说，主啊，你知道的。他连那个爱都说不出来，你知道的。前两次他说，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小羊。第三次他彼得不讲话了，说，主啊，你知道的，因为我的语言太贫乏了，我无法回答你这么严肃的问题。因此呢，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做他的门徒，我们是要付代价的。那今天我们要下山了，牧师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些代价。所以因为耶稣讲过，你要跟踪我，你要计算成本。我们今天都很计算成本，开辟你开个餐馆，你要计算成本，我的租金，我的员工，我的负担，我有多少的利润，没有利润我是不会做的。你开一个公司，你要计算成本。 你要娶个太太，你要计算成本的。你要娶个美女，那你成本就大了，对不对？压力很大。据说娶美女的人生命都比较短，因为压力太大。啊，这不是我说的，网上说的啊。代价每个人都要计算的，在你计算代价的时候，你首先要知道说我能不能做得到。如果做不到，耶稣说你最好不要去做。我们看一段经文，当我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知道我讲到的意义。这段经文，如果你想让一个人跌倒，或者不再做主的门徒，或者不再跟随耶稣，你就读这段经文，特别有效。所以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被吓到了。我说做一个耶稣的门徒，原来还要这个样子的，我好像做不到。我也知道你们也做不到，但是我有一点，我跟随主20多年，我就有一点是我体会最深的，就是主有恩典。你们哈利路亚，恩典何等的美，恩典何奇妙。我们今天领小组，我们叫叫奇妙的恩典，或者奇异的恩典，就是我们一生中主要伴随，不管我们多么软弱，主有恩典。保罗体会最深，保罗说我有一根刺，我求主多次让主拿掉，主没有拿掉，主就给我一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耶稣先讲了一个大宴席的比喻。他讲到这个比喻，原来选召的人都没有来，耶稣告他的那个王告诉仆人说，把路上的那些人请来啊，路上的人请来，把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请来。然后呢，耶稣就讲了做门徒的代价。第25节，耶稣说有啊，圣经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我们看到跟耶稣人很多很多，那时候耶稣一走就几千人跟随耶稣。耶稣有一次这个就用5饼2鱼就喂饱了5000人，对不对？极多的人。那5000人呢，你知道犹太人聚会是属男人数字，不属女人数字的。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妇女比弟兄还要多，所以耶稣那次的讲道不是5000人哦，那应该是上万人，包括孩童，对不对？在整个的阿拉伯地区，当时只有100万人，一个聚会有上万人，1%的聚会，你会看到对当地有多大的影响力。难怪希律王吓得要死，难怪那些罗马的巡抚吓得要死。如果今天在北京我们现在有2000万人，如果我们有啊1%的人聚会，多少啊？那么吓死了吗？20万到天安门，对不对？那希律王就得吓死，你知道吗？我们看到耶稣当地有多大的影响力，在那个时候这么多人跟耶稣同行，耶稣提出很高的要求。耶稣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括号爱我胜过爱，原文做恨。你读到这儿，你是不是就不想跟随耶稣了？因为你很孝顺你的父母，你很爱你的家人，你像我跟随耶稣基督，那这些都没了，还要恨。嗯，我第一次在神学院，我跟我的教授辩论，我说怎么可以呢？因为神也让我们做好丈夫，爱我们的妻子，爱到为妻子舍命，对不对？有没有啊，弟兄们？昨天杠子分享说，信主太好了，太太要学习顺服丈夫。嗯，可是圣经还要求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啊。我就觉得顺服容易还是爱容易？告诉我。顺服容易，顺服丈夫一点都不难，为妻子舍命很难的，对不对？命没有了。有天有个智慧的人跟我说，不一定哦，啊，其实舍命容易，顺服不容易。舍命一下就死了，顺服一辈子太难了，我告诉你，这那还不如我死了得了。哎，这个说的有道理，对不对？耶稣把我们要付的代价摆到面前，然后他说27节，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人盖房子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成本， 花费，能盖成不能的，恐怕安了地基不能够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者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啊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气的条款。第33节说，这样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不知道你今天读到这段经文你作何感想。我如果奉献之前读这段经文，我绝对不干了。我那时候就凭简单的爱就奉献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奉献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么多代价，我们想到是主的爱吸引我，我要跟从他，我不跟从他我会跟从谁呢？我想主医治了我的疾病，主帮助了我，主带领我离开了死亡线，我不跟从他跟从谁呢？可是我们在跟从着凭着一种热情，我们却没有计算代价，有没有啊？今天我讲的引言叫拣选与呼召。我们都知道在圣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时候被拣选的呢？我们在创世之初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是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面被拣选的，所以我们拣选一点问题没有，我们是神预定拣选的儿女，这个没有问题。这是我们得救的最重要的根基，是因为我们原来就是神把我们找回家。就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他虽然在外面流浪，他花尽了他父亲所有的，他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有一天他悔改说，父啊，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让我就做你的雇工都可以的。他的父亲就把最好的给他。我们今天不也每个人都是如此吗？我们都是浪子回到神的怀抱，这是我们的福分，是拣选。可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神什么时候呼召你不一定啊。有的人是退休以后神呼召他，有的人还在母腹中上帝就呼召他，像耶利米一样，对不对？有人在人生的艰难的道路呼召他，马太是在税关上被呼召，彼得打鱼时被呼召，保罗是在逼迫基督徒时被呼召。每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但神的呼召临到我们不可抗拒。但是呼召我们跟随主的道路是艰难的，对不对？可是还是那句话，神有恩典。 Amen， 哈利路亚。我讲一个呼召的故事吧。我大家知道我被呼召，我89年藏在山里边啊，我逃到苏联要被冻死的时候，在西伯利亚我呼求主。那时我对耶稣的印象没有今天这么深刻，我只知道这是一位主，是我过去不能认识的，或者我不能够理解的，但是他可能是存在的。如果他爱不爱我我不知道，他如果救我他一定爱我，他如果不救我他就是不爱我，对不对？我就说，主啊，我在冰天雪地被埋起来快冻死，我就说，主啊，如果你让我活过这一天，我都没敢说我活一辈子，我就说这一天太难了。这天晚上西伯利亚-45°，我活不过去。我知道我按照我是东北人，按照我们东北的常理，我是一定是冻死的，我不可能再活到天亮的。我说让我活这一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什么是活祭我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农村他们祷告他们圣经很熟，他们没有圣经全靠背的，他们没有圣经来到一段经文就背下来，就觉得这个话太宝贵一定要背下来。我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圣经家里多的很多落灰，我们都没有那种精神去背它。即使不背，我就圣经每天都要摸一摸的。你摸一摸要提醒你是基督徒，你不信试一试，早上起来你摸一下，晚上起来摸一下，就提醒你是基督徒。你摸了就哇，这里边有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我要打开看一看。一打开你就得祝福，神就救了我那一天，这是我第一次。然后来到美国我就忘了，我觉得凑巧了。我很多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遇到神迹都觉得凑巧了？我们身体被医治凑巧了啊，我们遇到任何事情凑巧了，感谢主，我们都会想凑巧了，那不是。但是你要知道万事互相效力，没有任何一件事没有神的旨意，你要记住那件事是神的意思。后来我在疾病中，我有病4年，我在台湾荣总换肾啊，我就祷告，主啊，你要给我个肾，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你看我们多现实。那主也没给我肾，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不用换了，我肾得医治了，感谢主。又凑巧了，是不是又凑巧了？ 但是我那次把自己奉献给神，我没有想到这么代价，我只是想到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怎么可以不回报他。我跟神说了，我如果离开医院，你让我离开医院，我就进神学院，怎么样？咱们这条件交换条件啊。那圣灵提醒我，那如果你要离开神学院呢？我说那你就让我回医院，咱们说话算话，你们。所以现在不敢离开，就是怕回医院。医院我待过几年，我知道医院是不好玩的地方，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被呼召，更巧合，他的呼召，他现在在正道神学院当教授，是个美国人啊，柯教授。但是我认识他，他根本不是教授，他就是Ohio大学的一个历史学博士。那这个历史学博士，我去他就给我开车，我还有二十多年前我去讲道，那时候我在 Wheaton College 的时候，到 Ohio 很近，我第一次到 Ohio 就他带领我，后来我们到台北，他就给我讲他的见证。他的呼召更特别，他来到了Ohio 的时候就认识一个中国台湾来的一个留学生。那台湾的留学生，他就爱上这个留学生，这个姐妹姓李啊，李姊妹，他就爱上她了。然后这个姐妹回台湾，他就追到台湾。那当然，这个姐妹在教会里聚会，他就追到教会。那美国很多基督徒不一定每个礼拜天都做礼拜的啊。追到教会以后呢，那个牧师讲道很特别。那牧师每次讲完道，都指着他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然后他就看有多少美国人，他个子很高，他1.9米，他一看就他一个美国人。他就很不舒服，他就回去跟他女朋友说，你们这牧师怎么种族歧视，美国人要悔改，但是台湾人不该悔改吗？他女朋友就笑也不解释。当然后来他们就结婚了。有一天那牧师又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圣灵感动他，从小就信耶稣，从来不去做礼拜，他就跑到前面跪在那里悔改，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然后他就进神学院，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就当了神学院的老师，后来当了一个神学院的教务长，后来老去中国大陆去培训宣教，后来就娶了这个姐妹，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当然这个中文就越来越好。过了若干年，他又回到那个教会，那个牧师还没退休，那牧师讲到还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他那天突然听明白了，不是美国人要悔改，是每个人要悔改。Everybody， 哇！他说：“你看我呼召，一个中国人奇妙就把我呼召出来。美国人要悔改，其实是每个人，不是我们美国人。但是感谢神，那一次我把自己交给了神，生命改变不一样。怎么了解了拣选？”在创世之初，在神的旨意里边，呼召是需要你回应的。Amen。若神呼召你，你不回应他，神就去呼召别人了。神就呼召别人了。所以神要呼召你，他一定有恩典伴随你。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做上帝儿女的，我们跟随主，我们要付相当的代价。好像圣经说我们要付背十字架的代价。我们不了解什么叫背十字架，我们对十字架可能理解也不完全。那现在我们从这些分享中，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付的代价。首先第一个代价，让主居首位。刚才耶稣讲了这一段话，他就在十四章说十四章的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从这点看到说，神呼召我们要付的代价，是要把我们人生的顺序做一个颠倒，是不是？我们要重新排序。过去我们人生什么第一位重要呢？有的人是权力第一位重要，除他以外什么都可以牺牲，可以牺牲金钱，可以牺牲情感，可以什么都可以牺牲，为了权力。有人觉得金钱可以最重要，为了它我们可以牺牲时间，牺牲健康，牺牲诚信，这样能够赚到钱，怎么都行。有人认为爱情最重要，这种人比较形而上高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对不对？爱情重要为了爱一个女孩子然后就什么都不要了，这女孩子不爱自己就跳楼了。 要我说这不是开玩笑，我们唱那个宣教的中国，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听过这歌吗？林和成就是为了爱情跳楼的，女朋友车祸走了，他觉得没有盼望，他就跳楼了，他想跟他一起走，就两条腿摔断了，没死，人向他传福音，信了耶稣，他才懂得除了男女之间的情爱，还有更高尚的一种爱，这个爱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他说有一种爱像夏虫永长鸣啊，就像那外面的那个蚕在叫，春蚕吐丝吐不尽，主的爱胜过这个爱，慢慢你也会懂，主的爱胜过你夫妻之爱。那如果你没有懂得那个爱，就说你还没有进入到主的爱里边。昨天谁跟我讲了三个爱，对不对？哪个姐妹讲的？你讲的啊，宋阳讲的。三个爱，第一个爱是比较低等的爱，原文叫 osa 性爱啊，索取的，有条件的。第二爱叫philio 是人之间的最美的爱，可以给予啊，可以给予，可以负责啊，叫 philio。 第三个最高的爱叫 agape， 原文叫 agape， 是神的爱，不计代价的爱，爱那些不值得爱的爱，这个叫 agape 啊，这个专门属上帝，一会儿我们会讲的这段原文啊。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代价，当我们要付这个代价，生活这个顺序要理顺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弟兄姊妹。尤其对于中国人，为什么基督教传到中国？尤其当年的天主教使中国的文化不能够接受呢？天主教传到中国就是不能够拜祖宗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也不能够对父母下跪了。所以天主教传的不是纯正的福音呢，弟兄姊妹，记住，传的是一个文化。我觉得福音到任何的国家，除了福音的核心内容不能改变，其他的文化处境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改变的。你今天你的基督徒中国人的聚会就跟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就黑人白人也不一样，对不对？你到非洲也不一样，我们的崇拜的形式可以多种，但是福音的核心内容只要不改变。可是天主教传的时候，他们没有传福音核心内容，他们传的是礼节，所以是错误的，所以是错误的。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外邦人只要不拜偶像啊，父母不是偶像，祖宗不是偶像，那是我们历史的传承，你知道吗？对不对？只要我们不拜偶像，不淫乱，不吃勒死的动物，不吃血，都可以。有一天有人问我可不可以吃鲶鱼，我说可以。哪里写着十五章？他没写啊，他查了半天没写，我说他写着呢，除了那四样其他都可以吃，对不对？在基督里边，吃不吃有自由。尤其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吃一些东西，然后吃完了就死抓狗难受，一看到红烧肉哇眼睛亮，吃完了惨了又胖了，我告诉你那个罪就来了。保罗说得很清楚，吃就凭着信心吃，你们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你吃完了感谢主，哈利路亚，啥事没有。如果你一死抓狗，病就来了，告诉你就是这样子的。你干任何事都要凭信心。我当我理解这种耶稣所说的爱父母妻子儿女的，我当时不能理解，因为我非常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父母其实不是因为我怎么爱我的父母，是因为我觉得我亏欠，我特别的亏欠。八九年我逃走了，我把一大堆的问题扔给了我的父母，对不对？你们想过没有，我的父亲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啊，过去都是这个国家是自己的国家，人民是自己的人民，现在变成了敌人的家属，我的父亲不能接受，所以天天坐在家里骂邓小平，天天骂，警察来了他也骂，给我滚，给我滚，那警察拿着不能怎么办，因为老革命能把他怎么样，他也不在乎，对不对？退休了然后呢，我的哥哥是解放军的军人，政委，当年他的坦克师就进入了北京，他是39军坦克独立团的政委，他没有去，他不仅没有去，他还找到张工那个戒严部队的政委，他对他说，我的弟弟活着还是死了，我妈妈让我来找他，你能不能告诉我？张工就说，你弟弟活着， 每一次我给你看到录像，我带着队伍从北大从天安门广场出来还讲演呢，别人都不能讲了，我还在哈利路亚，没哈利路亚了，我还讲要民主要自由，我还讲你，我有照片为证啊。他说你看你弟弟还活着没死，那就说哈利路亚习惯了。我告诉你，有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我一接电话说哈利路亚，他那边就傻了，他不信主嘛，因为一般的 hello 我就哈利路亚，他想了半天说那我该怎么回答呢，我应该说阿门吗，我说耶、yeah, 对了。所以你看这个真不是习惯了哈利路亚。那后来我的哥哥就说了一句话，张公问他，如果你的弟弟，你发现弟弟，你是把他交给公安局呢，你是放他走呢，我哥说我拿钱让他逃到美国去。张公就说那你不适合在军队工作，你应该退休了。我觉得我哥哥这一辈子这句话他都不后悔的。他临走对政委说，是他老首长，政委他是我的亲弟弟，他们没有什么错，他们有什么错，我的大哥好样的，好样的，我最爱的哥哥。你知道这些为了一个理想我的都牺牲了这些，然后耶稣告诉我说我要爱他胜过爱我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好像不太容易做得到，对不对？后来我明白了，这是人生的一个顺序。那个原文做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原文在神学院教授告诉我们说，这是亚兰文，耶稣是用亚兰文讲话，耶稣不讲希腊文的，耶稣不懂希腊文，知道吗？耶稣也不讲希伯来文，耶稣讲亚兰文，亚兰文是当地流行的语言。那么亚兰文它的语言层次非常的单调，它没有副词，我们中文最厉害就是副词，知道吗？我们中文里边会有最啊、最多最最多最最最最多，我对不对？爱最爱最最爱最最最最爱，我们会加很多最。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最伟大的领袖，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加很多副词表示我们对他的这种惧怕。所以这个罪会加很多，这个没有的。爱和恨，就是恨就是爱的少一点，他在表现爱的时候他没有别的词，他用这个恨就是少一点，知道吗？就少一点。今天比如我们在美国，我们英文有 good 啊，有 very good，有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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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对不对？那亚兰没这个，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因为耶稣说你做我的门徒啊，如果你要不爱我胜过这些，你根本做不了的，这是一个条件说，对不对？这是代价说，你要付代价跟踪我。那我今天我感谢主，我从懂了，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啊，我们能做多少呢？说实话，我们做的说的都是口头上的，给父母点钱都会家里吵架的。你爱多少啊？你说的爱都是很虚伪的，都不是真实的。有一天我懂了，因为我不能见到他们，我才懂什么叫做爱啊！所以我的父母走，我心里非常难过，就在这里，我不能回国，我也不能见他们。那感谢主，我的父母都信主了，这是我对他们最大的回报。你们因着我苦难，我们张家四代基督徒，现在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是第一代，我爹妈第二代。对不对？然后我们的侄子孙子就第三代第四代，我们家四代基督，我们家三十几口人基督徒，原来一个都没有，原来都是共产党员，原来都是解放军警察。我们家你知道，我们家我爸爸我妈妈信主很早，我当时在芝加哥有病，在医院里边，那时候我在医院里，我打电话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妈，我说妈我信主了，妈说哪个主啊，那时候好多年没跟妈，两年没通电话，终于通上电话，那是你知道一分钟一块钱呢、啊、那电话费呀、啊、开玩笑，我在医院里打，反正也不是我付钱的医院付了，我拿起来我就说妈我信主了，我妈说哪个主，我说耶稣基督，我妈说那不外国的主吗，你这个你搞清楚啊，我就说他是全人类的救主啊、我妈说行啊，你今天走到这一步你信什么我就不管你了，你只要对你好就行了，都走到这一步了哎，你信什么我也，我说不是这个问题，是我希望你信主，因为你要是信了主你就能见到我，否则你见不到我。 他不知道我说的意思，我当时有病啊，医生就给我化疗说我快死了。那我妈就说，我一定活过邓小平，我一定会见到你，我怎么就见不到你？我说你能活过邓小平，我还不一定呢，我告诉你。我就哭了，我在电话里，妈妈就心疼儿子嘛，儿子传福音很好传，一哭他就信了。我一哭，我妈说别哭别哭，我信就好了嘛。你追求真理，那你总不会错到哪里嘛，对不对？我跟你信，我去读圣经。我妈妈太棒了，我天天给我妈妈唱首歌，你真伟大。哇，我妈妈也在那儿。后来你知道，我妈妈就经历神很多呀。我妈妈90岁的时候还去教会，你知道吗？而且80多岁走路，从来都走路去教会，走路去教会。教会没钱的，我妈妈奉献，连教会的椅子、桌子都我妈奉献的钱，你知道吗？感谢主，说找儿子美国寄来，奉献给教会，放在神那里，我不需要钱的。妈妈那么好，可是我爹就很难信。我就对我爱我的爹爹，我带他信主，因为我信主，他能理解我做传道人，否则他总觉得我出家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只要信了，他们信了主了，他知道我得怎么做牧师，牧师怎么回事？我带我爹信主，我爹绝对不会信的。后来我让我妈跟他说，一说就吵架，一说就吵架。遇到这种情况没有？老共产党员哪受得了？有一句话记住吧，信什么主？共产党哪对不起你们？你们听过这种父母讲的话吗？对不对？哎呀，他们被洗脑一辈子啊。他们就是为人打工打一辈子，自己还把人卖了都不知道怎么数钱，你知道吗？人都卖了，就这种人。后来我，结果他中风了，80岁那年中风，脑袋出了好多的血，苏醒不过来，床上躺了6个月，植物人。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我说我们要祷告。圣经说，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神都成全。哪段经文弟兄姊妹告诉我？哪一段？一定要记住这段经文，这是应许啊。两个人，你们家有病了，就夫妻两个祷告孩子，父母有没有夫妻两个同心合意？马太福音18:19，对不对？是不是？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神都成全我们的祷告。我说妈，我们祷告。我妈说哪两个人呢？我说我和你啊。我妈还没受洗呢。我妈说怎么同心合意啊？我也不会祷告。我说我祷告，你就阿门就可以了，就同心合意。所以我们就拿着电话，他拿着电话拉着我爸的手，我这边在岳阳电话就为我爸祷告，他就阿门阿门啊，你还没开口他就阿门，因为他希望我爸赶紧苏醒过来。我们祷告就一个目的，主啊，让我的父亲苏醒过来，能听闻你的福音，能信靠你。我没有求他多大的年纪，只能让他清楚的认识你，这就是我对我父亲的亏欠。因为我什么都不能给他，我只能把福音给他。爸苏醒了，哇，感谢主。有天我一打电话，妈说你爹醒了。我能说话吗？他说舌头挺大的，说不了，但是能听明白说什么。我说赶紧给他传福音，哪天又过去了。我妈说不行，医生说不能刺激他，一刺激他就完了，又过去了。你说这像这个脑淤血的人传福音多难的，你知道吗？我那天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跟他说。我一拿起电话，因为我从小就怕我爹，我爹是山东人，就是这种土改工作的人出的，在他的面前哪有什么我说话的权利，就是立正滚，就在生活，我哪敢跟他说话，对不对？传福音最难的自己父母，对不对？我一拿电话，主啊你给我力量。那天主就给我一句话，我打电话我说爹你好了吗？我爹说嗯，我说我想你，我爱你。他这边吓得不吱声了，一辈子第一次在我们父子之间出现这个爱的字。在共产党的教育里边哪能说这个爱呀，我父亲一辈子没讲过孩子我爱你，一辈子没对我妈妈说我爱你，没有的。他在古稀干校牛棚的时候给我妈妈写情书写信，我念的，你知道写什么？离家远了，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近了，脸晒黑了，终于毛主席的红心更红了。我那时候在小学念书，我看这什么呀，这是我说这是我爹写什么意思？我妈说你不懂我懂，因为你爹的每一封信都要经过红卫兵检查的，这就表达关心我们，你懂吗？那一年代的爱情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字是在中国是禁忌，不能说爱。我第一句话把我爸就吓坏了，他就说你没事吧？我说我没事，你有事儿，你都病这么重了，你赶紧信主吧，你都80了，
你信主了能见到我，也能见到上帝，我们可以在天堂一家。我就还没等讲呢，我爹说你不用说了，你找个牧师给我受洗吧，我都明白。哈利路亚，他都明白。他怎么不明白？他就是放不下过去的历史包袱，他就受洗了。陈玉增弟兄到中国去，清华大学讲学，他也是个教授，也是个牧师，到我家给我们家十几口人受洗。啊，我爹一受洗全得洗，我爹全回来，能打电话全给我回来，回来我又上天堂，你们谁都不能落下。我们要跟老四在天堂里面，我是他都管我叫老四，我是第四个儿子，小儿子嘛。受洗了，跟随主14年，94岁被主接走，那么重的病活到94岁，不是神的恩典吗？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家最后受洗的人是我三哥，他是原来公安局的副局长，我通缉令当天他枪就被缴了，然后呢就把他从市分局调到市局里边做调研员，处级调研员啊，级别没有降，但是没有权利了，枪也没有，让他管什么知道吗？管宗教，管了20多年宗教，所以就管佛教啊、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啊，就管这宗教，就对宗教很多了解。退休那一年就受洗了，哈利路亚，因为人没少读圣经，你知道吗？为了研究基督教。然后呢，在香港大海里，我给他受洗的，我给他和我嫂子受洗。我说：“张伟弟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你承认你是罪人吗？”在大海里，我三哥三嫂流着眼泪说：“我愿意。”一天，300-500人在大海里边。看着这位公安，管宗教的公安，最后一个我们家我的哥兄弟归向耶稣基督，感谢主。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妈妈、我嫂子啊、妹妹啊、妹夫，他们都在那儿等着我来看我。我回到那里，我就对嫂子说：“嫂子，对不起，我今天要跟你们说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妹妹对不起，妹夫对不起，因为我你们都不能做官了。”原来国内你们都有很好的前程，都有权力，都有地位。我说嫂子，因为我你成为普通的妇女，也不能成官太太。我哥哥那时候30几岁就是公安局局长。嫂子说：“兄弟啊，你活着比什么都强。咱们不是兄弟吗？”我就想到约瑟跟他的兄弟相认的时候说：“咱们不是兄弟吗？”那天我们抱在一起。他们原谅了我，我心里得到释放。嫂子跟我为了安慰我开起玩笑说：“老四啊，别说这些，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今天是不是你嫂子都不一定了。”啊，感谢主，神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我嫂是诗班指挥啊，啊，教会的诗班指挥，唱歌唱得很好了，年轻人眼力也没的，知道吗？很厉害，一家跟踪主。不太懂我们这个代价，这个代价只要你把你的家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代价就成为祝福了。阿们，哈利路亚。所以第一个代价，让主居首位，我们爱主才能爱我们的家人。如果你不爱主，你怎么能爱懂得爱你的家人呢？你怎么能爱妻子呢？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怎么可以为妻子舍命呢？像基督为教会舍命，对不对？我们怎么可以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爱都是留在口头上，都是外表虚有图表的，没有实际内容的。但是我们爱了主，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爱家人怎么爱。你们，哈利路亚。第二个代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路加福音14:27说：“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十字架，啊，每当我们唱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十字架是荣耀，十字架也是羞辱啊，十字架也是苦难呢、啊、十字架是很难背的，十字架是我们都不愿意背的。那很多人把工作当作十字架啊，有的把妻子当作十字架，对不对？有的把老公当作十字架，家里边我们随处都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让我们要付出忍耐，付出代价。所以耶稣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耶稣后来在上各个他山，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他替主背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受了酷刑背不动，那罗马兵丁要古利奈西门背着十字架把他抓过来，
他那时候还不信主，就在他背十字架的时候，他跟从了耶稣基督。Amen。在十字架的下边，他信了主耶稣。这是一个古利奈人，是个黑人，啊，西门，他跟随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舍己，弟兄姊妹，舍己是最不容易的。我们信了主了，就是说我们要舍掉我们的老自我，对不对？把我们的老自我舍掉，然后呢，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什么是舍己呢？就是把耶稣基督当作中啊，我们生命的中心。什么是舍己呢？就是我们不仅把信仰当作我们的点缀，是真正的跟主做他的门徒，你知道吗？真正的跟踪他。我们今天教会流行一种词叫做信徒，在圣经中信徒用的比例非常的小，大多都用 disciple 门徒这个词，不是 believer，是 disciple， 你知道吗？ disciple 就跟随主的人，做主学任的人，他们跟随他，按照他旨意生活的人。我知道耶稣基督拣选门徒的时候，他没有拣选那些高大上的人，他没有拣选那些什么白富美，什么什么什么，还那叫什么是高富帅，他拣选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对不对？他拣选的是赐给他们能力。那你今天看到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今天得到多大的荣耀？彼得渔夫，对不对？没识几个字，写出彼得前后书，你读彼得前后书里面多少的智慧。我当读到一个，那时候我看到一个圣徒，一个伟大的圣徒，一个有思想的圣徒，一个有忍耐有爱心的圣徒放在我们的面前，对不对？你看到约翰和那个雅各这哥俩啊，西比泰的儿子，就是一个捕网的，两人略懂希腊文，懂一点点希腊文，嗯，然后两人跟随耶稣以后，他们生命的改变，原来他们的生命是那样的血气，他们叫雷子，跟随耶稣以后生命的改变。你到欧洲去，你会看到今天这些门徒们跟随主耶稣们，世人给他们多大的尊崇吗？你到那个罗马，你看到一个最大的教堂，全世界最大的教堂叫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对不对？去过没有？去过去肉？里边金碧辉煌啊，所有的画都是米开朗基罗的原作，连棚顶都是米开朗基罗画的创世纪。哇，你到那里你就看到说，这个渔夫啊，他过去因为他跟从了耶稣基督，他今天成为影响世界最有力影响的人。你要说影响世界，彼得是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当年想都没有想过。我记得我到那里边，多少人朝圣的人人山还涌进去来参观那个教堂，圣彼得就为了纪念这位圣徒，纪念这个当年的渔夫，没上过学的，你知道吗？在耶稣的侍奉所前面，他有一个铜像，铜像衣裳褴褛，还像他奔走在福音道路上一样，他眼睛看着前方，那个铜像给我很多的震撼。他就跟随耶稣，我就跟随他，胜过我的妻子儿女。然后呢，你知道那些天主教徒都去亲吻他的脚啊，那两个脚丫子锃亮，那个铜像上面都是生铜锈，底下都锃亮锃亮的，排队亲吻他的脚，表示对这位圣徒的尊敬。我去了，我也想亲一下了。那是2004年，有点 SARS， 中国闹 SARS， 我就没敢亲，我就碰一下，碰一下了。哎呀，那感觉挺神圣的感觉，你知道吗？其实天主教讲仪式，你不要小瞧仪式，仪式很重要，知道吗？你感到圣洁的这个灵就在那里边，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跟着耶稣，我们叫舍己。做门徒我们就要舍己。耶稣在这里面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计算代价的舍己。他说你们跟从我的要计算代价，盖楼你要计算代价，你有没有这样的成本来把这楼盖成？你要打仗你要计算代价，你一万兵能不能打过两万兵的？如果不能，你赶紧早早的，你早早，耶稣讲得很清楚，你要跟从我，不能跟从到底，你就早早的计算代价。耶稣这个挑战是给我们每个人的，不仅是给他的那些门徒，是给我们每个人的。那我们要跟踪耶稣，我们要舍多少东西？想一想，我们舍太多的东西了。我们要舍掉我们的名誉啊，在世界上的好处，我们的地位，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做人的尊严。基督徒在世界上被称为小群呢、啊、你看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为主坐牢，对不对？嗯，那个秋雨之福那天，有一个小传道人，年轻的， 被公安局抓去，公安局就打了他30多个嘴巴子，对不对？打嘴巴说圣经怎么说，啪一嘴巴，他说打你的左脸给你丢脸，右边啪再来一嘴巴，这是你们圣经说的。我就想这些人真像圣经所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都不晓得，真的不晓得在做什么。那个年轻的传道挨着30多个嘴巴子，他没有低头也没有流泪，他知道他要付这个代价跟随主。那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付什么代价呢？弟兄姊妹告诉我，我们就礼拜天不要迟到吗？早上起来吗？礼拜天我们那个或者每一天早上我们有点15分钟灵修时间吗？有时候我们夫妻之间有不同意见，我们学耶稣，我们做爱吗？忍耐吗？不要争论吗？我们在工作中表现得更杰出吗？我们就付出一些代价，我们这些代价算什么呢？这是祝福吗？对不对？感谢主，弟兄姊妹，跟踪主这么多年，我越来越能够体会不容易。我记得我当年奉献来到美国，我奉献了，我就离开普林斯顿。我当时在普林斯顿东亚系啊，我做研究员。我的教授叫余英石，还有 Perlink， 那个就是当年那 Perlink 现在跟我邻居来我家吃火锅。我的董事长啊，我的老板，我的 boss， 他呢？当年就是当年把方立之带到美国大使馆的那一位，他原来是布什总统驻中国办事处的很高级的官员，后来他弃政去学术普林大学当教授这两个教授当年对我去奉献读神学院都不能理解。我跟于先生辞行的时候，于先生看着我，他就你知道于先生特别爱我的，可能于英石现在他也年纪大，今年88岁，给他打个电话的人很少，或者看的人他都不看也不接电话的，那唯有我经常去看他打电话就愿意跟我谈，因为他跟我谈话从来不累的。记得当年他录取我的时候，他 interview 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坐在他的桌子对面跟他胡扯呀瞎聊啊，苏小康刘明艳都在旁边陪着，所以他吓坏了，说你不知道国立你今天是对你笑 interview， 我说啥意思啊？他说面试啊，今天是教授面试你，他如果愿意他就收你做他的学生，如果他不愿意你就完了，你就得走。我说那又能怎么样呢，我山里我都待了，怕什么？他不要我拉倒，我去纽约打工去，对不对？没什么关系的结果后来我到联合国开会，我到联合国去讲演，结果从出了一群记者围着我，有一个记者法国记者拿着张茉莉，我一看有一个大报纸，他说你有工作了，那个报纸是叫国际先驱论坛报，很著名的一个报纸，上面有一页全是我的专访，然后旁边有一小块对余英时的专访，然后说普林斯大学已经录取了张茉莉。哇，他说你有工作了我都不知道，我在这工作了4年，愉快的4年，跟这些世界一流的学者在一起，我有很多的学习，然后我要奉献离开就去读神学院。于先生说做个基督徒就好了嘛，为什么一定要做传道人呢？我说你不知道，我病了4年呢，我跟神祷告医治我，我就做传道，我要离开医院就离开神学院，我就得进医院，你知道吗？于先生说我不能理解，现在他理解我了，现在理解，真的不能理解。当我跟随主走了这么多年，我发现越走越难，越走越如履薄冰。我在想于先生有些话讲的是有先知性的，有先知性的。我觉得做传道人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职业，我过去不知道，我最近才知道。我过去这么20多年我都觉得我做得非常的顺利，我也非常的神给我恩典。那天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我都不相信我说我在其中吗？后来我发现是的，做传道人在世界是第二高危职业，第一高危职业是韩国的总统。我给你们看一下这句话，不是悲观，但是呢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给我很多的提醒。基督教说为你的牧师祷告，美国人统计的97%的牧师曾经被信任的人出卖、诬陷和伤害，97%。我在不在其中呢？我应该是那3%， 感谢主，谢谢丰收华教弟兄姊妹对我的爱。70%的牧师正在努力抵抗着低潮和忧郁症，70%的牧师，我是不是在其中呢？这个我绝不会的。我常常觉得亏欠弟兄姊妹，一遇到矛盾你们受伤，我啥事都没有，这个很可怜，知道吗？有的人就走了，我还不走，你知道吗？这个70%我不在其中，这绝对不在其中啊！这我知道，我不是。每一年约有7000间教会关门，在美国，这是美国人的统计啊。每个月有约1500个牧师辞职，每个月。我这辈子都没辞过职，你知道吗？我就牧养了1间教会。当然在之前我在罗城基督教会实习过，我也在基督之家做过牧师。当2003年我开拓了丰盛华基督教会，从华盛顿的第一间、新加坡第二间、第三间、第四间，然后我们又开拓了这个南加州的、北加州的、澳大利亚的，我们开拓了很多的分堂，我的分堂都在迅速的成长。纽约的，纽约有2间，费城的，我们都有教会。哈利路亚！很多人找我说我们开丰华教会，我说那我忙不过来了。你们叫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反正我不管了，管不了那么多了。但是我也感谢主，我知道这么多的牧师辞职，他们辞职不是说转职了，有的就不干了，找世界的工作了，知道吗？10%的牧师已经退休，80%的牧师在你读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感到失望。94%的牧师家人感到侍奉的压力，所以牧师难，可能做师母的就更难，做师母的更难。我们家师母还容易了，因为我保护她，对不对？20多年，我从来不让师母经历风涛海浪，我都会保护她的。78%的牧师没有亲密朋友，这个我能体会到。牧师想交亲密朋友，交就受伤了，伤的都是最亲密的朋友，这很特别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在世界里边呢，我们那些没有信主亲密朋友，却一生一世的亲密朋友。我有好多老朋友，从老的到年轻的，我一大堆朋友，他们都不信主，但是他们跟我心心相印。这是我这个统计数字我同意的，真的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最后90%的牧师一周工作超过55.75个小时到75个小时。我们常常说牧师有 full time 的，有 part time 的，我说这都不对，牧师没有 part time 也没有 full time， 牧师 overtime。 牧师会用时间来计算自己的工作量吗？我不会用这个时间来计算我们的传道人，牧师是用心来做的。如果没有心，我们天天8小时坐在办公室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代价，当我们计算那个代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计算真的，耶稣提出这个挑战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十字架，误解是不是十字架？我跟师母我们俩不会，我们也会经常遇些失望，但是每次神都安慰我们。你记得有时候我们教会来一个姐妹啊，我不说名字了，在我们不是我们教会啊，母堂的，3年我们为她瘫痪的丈夫祷告，躺在床上的，他们家地毯都我帮换的，你说我会换地板的，你不知道吧？我们教会好几家地板，小组长地板都我帮他们换的，因为弟兄姊妹把地毯踩脏了，我去帮他们换地板，我做工，知道吗？牧养不容易，对吧？这姐妹我们关心了3年，当她丈夫离开，连他们的财产都是我帮着分的，因为她的婆婆不同意儿子的财产给她，后来我就跟她协调一家一半，最后因为她婆婆信主，我去同意了，让步了，拿到了，下个礼拜就不再来我们教会，人再没有见过，一个招呼都没有打过。哎呀，我们都很受伤的，说你看爱了这么多年。那天我跟师母说，我师我们可能理解，因为他很多的苦难是在我们教会经历的，然后他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他要面对过去的苦难， 过去的这种他有点不能够接受得了，我能理解，走了好，只要不离开主的教会没有关系。嘴上是这样说，心里也是难过，你付出了，我们不想要回报，我们总需要能够理解和尊重，对不对？我也会常常看到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十几个人，现在我们大人小孩300多人，可是还是有很多人离开。有人说，牧师，你的教会如果人都不离开，你有大概10000人了吧？我说不会那么大，1000人不会的。因为来来往往的人，咱们教会1/3是来真正要来我们教会的，另外1/3是参观来的，国内来的、外州来的来看了，你不能把这个算上，对不对？另外1/3是别的教会到你教会来学习一下，你不能一个就把人挖到你的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计算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计算，但是我们都要爱他们。那天你看我讲到我向一个姐妹道歉，你们知道吗？那姐妹尔湾来的，不是 Long Beach 很远的，不可能来我们教会。她就说你要辅导我，我说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你能不能找你的牧师辅导？不行，我就要找你。那我就说你这样不讲理嘛，对不对？要不然你跟我约一下了好不好？我跟你谈，我真的谈一次，我不能永远辅导你的，因为我们教会好几百人，我还要辅导，不行。但是那天圣灵感动我，我向她道歉，我说对不起，我刚才对你的态度不好，真的，你要找我，我只要有时间我就愿意帮助你，这个才是。可是你知道你是 overtime 的，你的时间、你的家庭、你的精力有那么多吗？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神给我们传道人的呼召。我一生中有好多的榜样，我常常想到如果我没这些榜样，我都走不到今天。赵天恩牧师是我生命中第一个伯乐，赵天恩牧师他把我带到中国福音会做宣教师，然后把我介绍到神学院。刘福礼牧师是我第一个神学老师，爱我，一生中在我生命中做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刘牧师，他是那么的谦卑。我发现人可以那么的属灵，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叫谦卑。每次祷告他都跪在那里，他一句话都不说，神知道他的祷告。他告诉我们说，同学们，你们要出去要记住，你们要好好的爱主，爱你的弟兄姊妹。爱主很容易，爱弟兄姊妹不那么容易，对不对？我们爱主很容易，爱传道人也不会那么容易，一样的道理啊。然后于立功牧师在我一生中成为，我就成为像提摩太一样，他就是我的保罗，我跟着他一直送到他回到天家。我一生中有那么好的牧师放在我的身边，当我遇到难处，当我夫妻遇到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找于牧师。每次于牧师都让我舍，你比如我跟谭建发生问题都让我舍啊，说成全你的妻子，我说他都不成全我呢。你说当年我们在洛杉矶，我牧会好好的，他突然一下找一个工作，华盛顿 DC 政府 EPA 环保署去做科学家。我就跟于牧师说，我要去还是不去？于牧师说你去吧。我说那我变成丈夫伺服妻子吗？他说有神的旨意，你去吧，你有一个好老师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去了华盛顿，我们开始了丰盛华基督教会，要否则今天没有丰盛华基督教会。你们在任何里边事情里边，我们都会看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只要你愿意付代价，愿意付代价，神的恩典永远的够你用。你们第三点，我们看到我们爱耶稣要胜过一切。第三个代价，抛下所有的跟随主。路加福音14章最后33节说，这样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太不容易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第10章，耶稣遇到一个少年官，这个少年官行为特别的好，他年轻有为有钱，然后呢追求真理，他来找到耶稣，他说耶稣，我若能做什么事情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什么诫命呢？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他说我从小都做到了。耶稣看见他就爱他，我读圣经我就读到这句我就特别感动，耶稣看到爱他的好像圣经记载不多呀。耶稣看见彼得爱他了没有？是不是耶稣看见彼得就爱他？没有。耶稣看见彼得说跟从我来，我让你得人如得鱼，命令是，彼得就放下欲望就跟从耶稣了。耶稣看到马太说跟从我来，就5个字，连打得人如得鱼都没有，对不对？他就跟从耶稣了，对不对？可是耶稣看到这个年轻，看见他就爱他，这个年轻人他
也应该高兴啊。
可是耶稣说了，你还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要跟从我来。这个年轻人又忧忧愁愁地走了。当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为这年轻人可惜啊，我想这个年轻人他没我聪明啊。耶稣呼召我就跟从了，我跟从这20多年，我发现我的生命不一样了，我也影响了别人的生命。我想一生中做什么事情能比影响别人更重要的呢？弟兄姊妹，你要影响人跟随耶稣，不是跟随你。你们这个年轻人今天他的金钱还在吗？没有了。他的权力还在吗？没有了。他的土地还在吗？没有了。可是在永恒中他还在吗？没有了。 Nothing， 他什么都没有了。最好的祝福摆在面前，他没有要，他没有选择。耶稣是放下你所有的跟从我。耶稣告诉我们，跟从他的代价有跟从的奖赏，放下所有不容易的。昨天我跟我们神州教会的一个弟兄讲啊，我们的弟兄是我北大的校友，我们俩住一个楼，对不对？我们俩都在41楼，他是地球物理系的学生，现在是著名的科学家了。那我当时北大是我住41楼啊，我们在41楼走廊里踢足球啊，咚咚的从楼走廊这边踢到那边，对不对？我们一谈到41楼，就哗就想到我们青春岁月，现在叫青葱岁月，对吧？哇，想到真的北大是我人生最美的一段时间啊，真的太好了那个学校，现在我都怀念，比普林斯顿大学，比威登 college， 比正高学院，在我人生中印象更深刻的一个学校，因为它改变了我，它使我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让我知道我的一生该做什么。北大会提升你的能力。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我就说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他太太是医生嘛，学医学的，是个医生。过去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收红包，你知道吗？新医生现在收不收红包？老师收不收红包？还一个叫什么收不收红包？律师是吧？都收红包，全中国呀，啊！结果他信主了，最大的改变就不收红包了。我告诉你，哈利路亚！不仅不收红包，传福音，抓住任何机会传福音。他传福音很有果效，传一个信一个。这个患者刚上手术台麻醉之前，他拿着手术刀问你要不要信耶稣，谁敢不信呢？敢吗？你不信他的手一动你出事怎么办呢？赶紧信了，这样咔手术成功，也信了主，身体得救了，灵魂也得救了，多好，一举两得。结果这个弟兄呢，就后来被学校知道了，学校就他是已经做了那个神学院的，不是那个医学院的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姓孙，叫孙一刀，住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嘛，来到华盛顿来见总统，啊，穿得很普通，从这个缅甸过来的，后来他就辞职了，没有办法，不得不辞职了。当他辞职以后，他就去了西双版纳，他爸爸下乡的地方，他们家在那里边，他到那看一看。那个地方他爸爸劳改的地方，看得怎么样？结果他就路上就看到了一个这个妇女坐在公共汽车上，坐在他旁边，一个巨大的瘤，20多斤，在脖子上捧着，因为车在颠簸，他就捧着这个瘤。他是医生，他说你为什么不把这割掉？这是一个良性的瘤，很容易就割掉了。那个人说了一句话，说我没钱。他得懂啊，世界不是所有人都有钱治病的，我告诉你，有很多中国没有钱的。他就买了，花200块钱到昆明买了一些手术器械，200块钱很便宜的，你知道吗？就在马路边就给瘤给割掉了，哇，这一割掉就走不了了，人都围上来了，哇，要治这个病要治那病。他就没有再回城市，就留在了云南的农村，一留十年，帮助这些穷人做手术，不要钱的医疗，不要钱的，不要说红包，什么都不要的，把生命全部。然后他建一个医疗所，就建一个教会，建医疗所就建一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有医疗所，又传福音得人灵魂，然后又能够手术医治人疾病。这不就耶稣刚来就是这样的吗？耶稣是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病症，见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哇，他在那儿十年啊，知道吗？ 惊动了美国总统，来到美国来见总统参加早餐会。来到美国，哎呀，他穿的一身啊，我一看这怎么可以见总统啊，把我的西装给他，领带给他，我都给他让你去见总统。啊，他就给我讲他在缅甸生活，跟踪耶稣一辈子一生。他现在在缅甸帮着那些穷人，你知道在缅甸帮那些穷人的时候，那个缅甸发大水人淹的，他们随着水往下飘，过了一个人他就拉上来看有没有气，有气就救，你知道吗？就那三天时间就救出70多个还有气的人，他给治好了，你知道医生，这也是医生。我们刚才进中国拿红包的医生跟这样医生比，什么人在永恒中有份？我觉得孙医生是在永恒中有份的，明白？他放下了所有，他什么都没有，他现在连妻子都没有。我记得有一天我讲到是在哪个国家讲的，结果好多姐妹给我写信要嫁给他，我就把这个信息传给他，他在我们家，他说我一生就跟耶稣了，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他懂，他说谁能跟我去缅甸吃苦呢？今天的女孩子能吃这种苦吗？他说我最能理解就是保罗为什么会独身，如果他娶一个妻子，他被砍头，妻子也会被砍头的，他把一生就会给主。所以昨天我听到这么多美的见证，弟兄姊妹，很多美好的见证，我真的非常的感动。虽然我们见证都讲了稍微长一点，那我知道我们讲不完的，神的爱在我们生命给我们的感动，我们真的是讲不完的。每个人你让他讲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的作为，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神也喜悦他的儿女们不断的来讲他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讲过主耶稣在你生命的见证。一会儿你要没讲过的，今天下午一会儿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给你们讲，现在啊结束我就给你们讲一个小时讲这个见证。这个如果一个人讲主的见证，感越讲见证越多，越讲感恩越多，越不讲越没有了，因为你觉得你是应得的，你觉得耶稣虽然给你这么多恩典还是亏欠，还没有保护你，你跟绿卡没怎么顺利吗？怎么夫妻关系还有问题，工作还有那么多压力和重担，儿女也不见得都听话，然后教会也不是那么好，那牧师也不太爱我，然后那弟兄姊妹对我很多的误解，我们总觉得把这事情我们都算在耶稣的身上，会不会？我也会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也会跟主说，主啊，你为什么拣选我呀？你拣选我干嘛？你说我又不像你要拣选的，你拣选那些多好，你看李璐啊多好，嗯，多聪明，拣选他教会就不会缺钱了，你知道吗？你拣选他为什么不拣选这些伟大的人呢？你拣选我干什么呢？我也会软弱，但是感谢主，当我跟踪主这么多年，我觉得这个代价付的是值得的，因为耶稣应许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看到后面这几节经文非常的特别的，我们看这几节经文啊，我们看到我们的结论，结论这几段经文我们来看，当我们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马可福音10:29-30，那些门徒不理解，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呢？门徒们说那谁能进神的国呢？耶稣说进神的国就像骆驼进针的眼那么难。那门徒说谁能做得到呢？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是，骆驼是不可能进针的眼的，是进不去的。如果你的老我很大，你是不能进天国的，你必须放下你自己，因着耶稣得救，你们因着他的宝血得救，不是靠你的努力得救，不是靠你的行善得救，不是靠你的行为得救，而是靠耶稣的恩典得救，是因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在基督里边，因着他引导我们，因着他带领我们，因着他施恩给我们，我们可以在父神那里坦然无惧，可以得上帝的喜悦。所以耶稣就接着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日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
不必得永生。我们在路加福音也看到耶稣讲到同样的话，那些跟从我的今日要得百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的生命。你们哈利路亚，前面是应，前面是呼召条件说，后边是应许。当耶稣告诉你付这个代价，他后边是有应许的，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哈利路亚。牧养教会我今天到现在也算20年了吧，当我被神呼召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我会牧养教会。我觉得我的恩赐是写作，我是北京大学作家班的，那我是靠写作是我的专业。我服侍主的时候，我想我用我的笔来侍奉主，但是到一直到今天，神都没有使用我的笔。我信主以后，我除了每一个礼拜天的讲章，我好像没有写什么其他的东西，没有时间去写。我看到很多自己的朋友一部书一部书的出，我有个小学弟在我们教会，做的小组长，他也是，那妻子在教会给我们做助理，给我做助理传道，一年写多少字？好几百万字，对不对？对，玉姐，一年写好几百万字。常说牧师啊，你得写作了。你知道我在北京大学，我的班主任是曹文轩，现在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儿童文学家。我的这个教授是钱理群，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这些都是伟大的人物，都是伟大的人物。可是他的学生现在，但是我感谢主，现在可能写了上千篇的讲章了，我可能讲了上千篇的道了。我觉得神使用我了这一块，但是在牧会方面，我真是觉得非常亏欠，尤其对丰荣华校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哎呀，经常被外边请去布道，我一个月会出去一次，当然也去我们的分堂，去我们的母堂，有其他的教会。在牧养上常常的觉得亏欠弟兄姊妹，没有做的那么细致。我这个人呢又比较心粗啊，心比较粗，不会不，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不觉得你那小小事算什么，我不觉得那是什么东西，有什么那么难，我觉得就靠着主的脸就过去了，所以常常会在牧养的过程中亏欠弟兄姊妹。我今天也跟弟兄姊妹道歉，但是你要记住，你有一个大牧者，就是耶稣基督，你们，他不会亏欠你的。不要在牧师的身上找到耶稣，他不是耶稣，他尽量做了，但是他不是耶稣，他是人，和你一样，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就是性情中的人，在主的里边，多一点的包容，多一点的带导，多一点的彼此相爱，多一点的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自己。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神的选召永远的不后悔。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我还有4分钟，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起立吧，拉起手，跟旁边弟兄姊妹握握手，拥抱一下。哈利路亚，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是彼此相爱的主的肢体，一生爱你。哈利路亚，拉起手来对他说，我爱你，对旁边弟兄我爱你，弟兄我爱你，姐妹我爱你，耶稣爱你。对他说，我们跟随主不要怕，主的恩典每一天够用，每一天都是新的。哈利路亚，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对主说，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
们来。宝贵耶稣，哈利路亚，一生爱你。知道这条路是一条窄路，我们知道这条路上有风有雨，有高山有低谷。主啊，我们知道这条路更多的是荣耀。哈利路亚，我们跟随你，我们不后悔，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更好的能像我们给跟随你的儿女做的这样一个选择，因为你拣选不后悔，我们跟从不后悔。我们知道当我们跟从你的时候，我们经历你更大的恩典。主啊，你的爱，你的忍耐，你的谦卑，你的柔顺，你的美德都会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让我们效法你的脚踪，学习你的榜样，让你永远在我们里边，我们永远在你的里边，让我们做你的门徒，结生命的果实，结福音的果子，讨你的喜悦。像保罗所说，有一天我们都会被浇奠，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可以对你说，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你托付给我的我都做了，我是个聪明的管家，5000银子2000银子的管家，你看这是我的果子，求你悦纳。主，当我们见你面，我们敢说，主啊，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们守住了，谢谢你给我们公义的冠冕，谢谢你让我们有做你儿女的福分，谢谢你拣选我，不仅拣选我，也拣选我的一代又一代，千代万代，蒙上帝的同在。谢谢你让我做了我们家第一个福音的果子，因着我，我的家族的命运被翻转，被改变，咒诅被打碎，都成为上帝的儿女，千代万代跟随主耶和华，千代万代做耶和华的儿女，永远在永恒中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
一起来欢唱，一起来品尝耶稣基督的甜美。哈利路亚，
祝福你的教会。我们今天在山上举起我们的手来祷告，弟兄姊妹举起我们的手，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为我们的世界各地的分堂，为我们神州宣教教会，为我们每个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建造的移民教会，让我们在真理中扎根，让我们的爱里边被建造，让我们在顺服里边学习成长，让我们在谦卑里边做信仰的榜样。我们不配，但是主你拣选我们，你就使用我们，主啊，呼召我们跟从你，呼召我们愿意舍弃，呼召我们愿意选择那最好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存到永恒，唯有做神宣教的工作，唯有结果子的生命可以存到永恒之中。哈利路亚，让不像那个少年官，让我们像保罗一样选择的最好的。有一天跟你同在的时候，蒙你的夸奖，忠心良善的仆人，谢谢你，亲爱的主。哈利路亚。我们里面有没有，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生活很失望，或者我们走的时候觉得这个路太艰难了，我们有这样弟兄姊妹吗？跟主祷告，主啊，当我下山的时候，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哈利路亚。有没有我们这里边还有身体软弱、疾病没有得到医治，我们觉得神好像不听我们的祷告？今天你的心里的所求所想，神都知道了，他要医治你，他要全然的医治你。有没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关系上还有些破坏，不管我们是与亲人还是弟兄姊妹，主要恢复你。当你下山的时候，这一切都扔在这里，全新的关系在基督里被建造。哈利路亚。我们有没有这里边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没有信耶稣，你也愿意，你说主，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你也打开心，一会儿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阿们。哈利路亚，圣灵在这里运行，在这里工作，他要更新我们，使我们重新的被建立，重新的在主的里边知道我们做主精兵的职责，知道我们放下一切的罪，神都会百倍的还给我们。赞美耶稣。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请弟兄姊妹有这种感动到前面来，刚才这三种的呼召，你愿意到前面来，上帝就引导你进入到更高的属灵的层次。哈利路亚，一生爱你，到前面来，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的时间。哈利路亚，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哈利路亚，主来祝福的姐妹，赞美主，到前面来，我们的长老也到前面，其实我们的传道人小组长都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为弟兄姊妹来祝福。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复兴我的姐妹，把这前面的道路交给你，祝福的姐妹，主啊，再一次来建造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赞美主，使用我的弟兄，让他的软弱成为刚强。哈利路亚，让他在主的里面的寻求不羞愧，主必保守他。赞美主耶稣，复兴我的弟兄。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也可以彼此带祷，找到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找到一个两个三个拉起手来彼此带祷，找到你旁边的弟兄两三个人拉起手来彼此带祷。哈利路亚，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 器皿，爱的管道，让你的爱从我们生命中流出去，说让你的福音从我们生命中流出去，让你的见证从我们生命中流出去。哈利路亚，赞美你，让我们身体得以医治，灵魂得以兴盛，在基督里边，让每个弟兄姊妹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影响的家人归向耶稣基督，影响的邻舍归向耶稣基督，影响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归向耶稣基督，是吧？因为我们就是你的见证，就是你所爱、你所拣选的见证。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请坐。
一生爱，
握握手，拥抱一下，耶稣爱你。跟旁边的人拥抱一下，哈利路亚。跟没有拥抱过人拥抱一下，耶稣爱我们，哈利路亚。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
否则我不会拥抱他的。好，感谢主，我们现在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来，我们两个教会在这里，如果是神州教会奉献，请你写你们神州的支票就可以了。一会儿我们收奉献会把这个转给你们教会。那我们特会有些需要也需要弟兄姊妹凭着感动奉献，除了主日崇拜的奉献，因为我们知道奉献的时候是我们凭着信心对主的爱。主也爱我们，保守我们在美国每一天。来，我们请继续谈这个诗歌，没有问题啊！感谢主，好嘞，我们请奉献同工到前面来。如果是丰盛华教会的，请写 HCCD。神州教会写什么？神州教会的写什么支票？你们自己知道了。感谢主，好嘞，路亚。好，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感谢主，每当我唱这诗歌的时候，我都特别感动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信心需要我们自己提醒，我们的信心需要我们在主的里边提醒，我们爱主是我们的喜乐，你们，我们爱主是我们的福分。我回答刚才在微信上问我的那位姐妹，她说如果你选择被爱还是爱，你选择一样。我觉得基督应该选择爱，去爱，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爱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爱那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去爱，主动的，这是耶稣基督的呼召。他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去爱就会受伤。为什么我说弟兄姊妹要拥抱一下呢？ 为什么知道世伟不愿意跟别人拥抱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怕受伤啊。
因为当你拥抱把手一打开的时候，你所有的防卫都没有了，你的最脆弱的部分已经面对了别人，他过来的是抱你呢还是捅你的刀子呢，你都不能防备。张开你的胸怀，你就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一回事了，对不对？体会着人生最高的境界。当你有了，你懂了，你的生命会更丰富，你更懂得什么叫做爱。感谢主耶稣。所以基督徒，圣经说耶稣基督讲一句话呀，他说你们不要再做我的学生了，你们要做我的朋友。因为徒弟不知道主人的事情，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可是作为朋友什么都知道。你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做我们不再做仆人，我们乃是朋友，这耶稣给我们的地位。做上帝的儿女是蒙福的，所以耶稣也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耶稣不仅说你们要继续为我做见证，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你们，你想今天在座的哪位弟兄姊妹不是主的见证？我们过去都不认识耶稣，甚至我们过去都是共产党员，有的我们在座还第三梯队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正在那贪污呢，对不对？我们贪污的钱都不会比他们少，我们又不比他们差，比他们聪明多了。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有不贪污的自由。 OK， 这个不容易的，有不犯罪的自由，这才是真的自由。